各位早晨，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你的面前去领受你的话语，求你亲自去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你，也都更加认识自己，更新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不久之前呢，在电视上重播一部电影叫做 Green Mile 绿里奇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是关于呢在美国一个监狱里面发生的事情，主角是汤汉斯饰演的保罗。保罗呢是一个狱警来的，他所负责的监仓困住的是一班的死囚，可以说他真的活在一班死人，活在一班恶人的当中。电影就是围绕着保罗和他的同事看管死囚和執行死刑的工作。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究竟在这个监狱里面谁是恶人呢？当然在死囚里面有极度邪恶而不知悔改的，但亦都有真心的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很后悔的人，更有一位呢是很良善温柔的人，原来是拉错了，他没有杀到人。相反，在狱警当中就有一个是靠关系上位表现残忍的同事。保罗和他的朋友都很厌恶和这些恶毒的人一起工作，好想去快啲调到去其他嘅地方。唔知道大家喺生活里边、工作嘅环境里边，有冇遇过一啲嘅恶人呢？你好想避开佢，唔想同佢合作嘅。可能系你睇唔过眼佢哋待人处事嘅方法，因为佢哋会做一啲违背道义嘅事情，又或者佢哋想揾你着数、卸薄。吞泡，又或者可能你不想跟他们埋堆的时候，他们会整蛊你，会踩你，于是你就要找方法去防备他们。其实这样是很困扰的，甚至会睡都睡不着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诗篇36篇是一篇的信靠诗，开头的1-4节就是写出了一个恶人的面貌，也都可以说其实是展示一个炼成恶人的过程。一切呢是由诱惑人心的罪孽开始。第一节，过犯在恶人的心底向他说话。过犯带有违反契约、犯规、越位、过界的意思。我们间中都会有一些明知不对的想法在心里面出现，我们会怎样处理呢？立即叫停，拒绝再想下去，还是我们继续会让这些想法在心里面去酝酿，因为他们满足着我们一些的欲望，又或者这些想法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成为恶人的第一步，其实是眼中不怕神，不理他，想随心所欲，自己话事。恶人可能都不是否定神存在的，只是不怕他，不相信神会审判。第二节，他自夸自美，即是说他想自己决定什么是好或者不好。当心里面没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渐渐就失去了察觉罪孽的能力，看不到原来自己在想的是一些不对，甚至可以说是很卑鄙的事。第三节，讲恶人的口，尽是罪孽诡诈，亦都可以译为奸恶的欺诈。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说一些违背事实 违背常识的大话，又或者用一些不尽不实的话去打击对手，出口伤人。我人曾经都是办事精明的，也都有能力去行善，但是在成为恶人的过程呢，就失去了这些的能力，不再有智慧和行善。第四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意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这一节带出一个图画，恶人在床上，即是在夜间筹算恶事，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走出来，罪孽就充斥了他的生活，他也都不再憎恶和抗拒恶事，这样就连成了恶人了。有人说，恶人其实不是天生的，是不知不觉之间连成了，由我们容许过犯违反道德的想法停留在心里面，我们不怕得罪神，这样开始。我很小时候就看《倚天屠龙记》了，大家都有看过是不是？我看了很多个版本了，其中一个角色呢是叫我看他很难过的，就是周子若。故事讲到他小时候的时候是很良善，又有爱心去帮那个病了的张无忌，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反派的呢？杀人嫁祸，偷取秘笈，还想杀人灭口。如果说因为他要履行对师父的承诺，要光大峨眉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是不是就是这样可以不择手段违背道义呢？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有没有见过你所认识的人是越变越恶？在为他们感到唏嘘甚至是愤怒的时候，我们又看回自己，有没有变了好恶呢？人不是一下子变坏了的，而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部分，我们觉得神啊，你不要理他了，不关神的事。可能是我们的娱乐，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家企，或者我们的工作，我们说这些事喂，不用理的，不跟信仰无关的，要按住自己的喜好，或者按住平时的法规，即是那些游戏规则玩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慢慢我们就失去了对罪的警觉性。以前觉得有些事是不对的，恶事来的，我们开始都觉得没问题。弟兄姊妹，神要藉着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做着一些明知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要悔改。诗篇三十六篇的第一部分就是剖析了恶人的邪恶，也都是一个成为恶人的过程。到了第二部分，它是一幅完全相反的图画。恶人的相反，我们很快就会想到义人，但是诗篇诗人所描写的它是主耶和华，义人所信靠的对象。第五至到第九节，歌颂上主的美善。对比上一段提到很多同恶有关的字眼，慈爱、信实、公义的判断。对不住，我讲一讲，同恶有关的字眼是过犯、罪孽、诡诈和恶事。到第五至六节呢，即是一个对比，耶和华美善的特点是什么？慈爱、信实、公义的判断。我们先认识一下慈爱和信实的意思先，因为诗篇里面时时都歌颂神是慈爱和信实的，但是慈爱一个字的原文呢，原来可以被译为是忠爱、忠诚的爱， 是跟民约有关的。神跟子民立约，子民要行神的道，而神承诺是会爱护子民，神是信实的，他会守住这个民约，神是可靠的。诗人怎样去描述神的慈爱、信实、公义的判断呢？他用他见过最伟大的事物来形容。以下呢，我们尝试藉着一些图像去理解一下诗人对神有怎样的认识。好，请帮我播一播个简报啊。是，好了。第五节呢，他这样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在古代近东的思想，穹苍是分隔天和地的物质，所以全节的描述呢，是表达神的慈爱和信实没有界限，超过人的能力可以理解和探究。第六节，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山是自然界里面坚固不移的地界，对于古代近东的人来说，他们当时理解的世界的结构是有四极的，在四极里面就矗立着四座的大山，所以你的公义好像高山，可以是带出一个很宽广又很坚固的意境，而神的判断如同深渊，绝对不是表面和肤浅的论断。所以第五和第六节就用高天穹苍、高山、深渊去描绘神的特性，展现出耶和华的美善是充满着天地遍及受造界的图画，神是很伟大。但是造物主却不只是高高在上远离尘世，他一直守护苍生。第六节，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第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我们看到看为是宝贵的东西，我们是会付出代价去追求的。诗人就说，神啊，你的慈爱很宝贵，投靠耶和华的人是会得到他的保护，神也都会很丰富地供应他们。第八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丰盛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这一节包含了一幅图画，就是在圣殿的礼仪当中，敬拜的人在献祭之后一起享用一个筵席。神和人有和好的关系，子民从中得到肉体灵性上的饱足，而且可以喝喜乐的泉水。喜乐这个字的原文呢，原来是和伊甸同一个字。创世纪的伊甸是耶和华出入活动的园林，因此第八节隐约就呈现一个伊甸园，园中有河流，伊甸园展示了神的丰盛，他也都乐意和人分享这些美好。第九节是一个高潮，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生命的泉源、水和光都是表达生命。在另一处圣经里面就讲到，不能见光的是死人，因此这一节可以是强调神是生命的泉源，在神那里有生命。另一方面，你的光也都可以解作神的启示。光在圣经里面 可以比喻是生命、真理、公义和喜乐。当人和神相交的时候，在神的光照的里面，人就能够明白事物的真实的意义。所以一段五至九节对神的描述真的很精彩。我想跟大家一起看住简报的图，我们一起慢慢去诵读一次，成为了我们对神的称颂。一二起，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伸出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丰盛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诗人对神有这么丰富的认识，真是叫人羡慕。神这么好，我们愿意去给时间去认识他吗？平时我们跟人交朋友都要给时间去聊下偈，跟他讲下自己的事，又听下对方的分享。我们愿不愿意透过经常的读经、灵修、祷告，同神保持一个活泼的关系，以致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但是其实我们的心神很经常的就是被我们看到的世界、眼前的事物去占据着，整天就在忙着搞里面的事。圣经要我们掌握一个不同的 vision， 不同的看见，眼见的世界、物质的世界、生活里面的恶人恶事，不是现实的全部。有一位超越的创造主掌管一切，他是慈爱、公义、良善，他会眷顾信靠他的人，他会审判罪恶。在首诗的里面，虽然诗人处身在恶人当中，他没有让身边的恶人占据他的心思，他称颂主的美善，也都向神发出信心的祷告。这里是十至到十一节，让我们一起读吧。这个是信心的祷告。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在这个祷告里面，诗人祈求神的保护，同时他都定义要行善道，坚持做一个认识神、心里正直的人。他知道最终神是会审判恶人的，恶人的得势只是短暂。所以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说，在那里作恶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恶人扑倒被推倒不能再起来，其实暗示着死亡，一个没有生命的情景。到这里呢，我真的佩服诗人对神的信心，就是定义在一个骄傲人和凶恶人的世界里面，坚持做一个认识神、心里正直的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这位的诗人的人生里面有没有机会看到那些恶人的终局，神怎样去成就他的祷告。不过接着我想介绍一首近代版的信靠诗，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位诗人和他所面对的恶人在人间的终局。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所有美善力量》。 诗人在一个死囚处身一个公认的邪恶时代，时间关系我简单去讲呢，他可以讲是因为受逼迫而坐监的。当他过人生最后一个除夕新年，其实已经被监禁了一年半了，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前路，他用诗的形式写了一个祷告给爱他的家人朋友。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坐了监即是年纪的人，他当时的心境和想法是怎样。所有美善力量默默围绕，神奇美妙安慰保守，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连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主啊，请让饱受惊吓的灵魂得到已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递来沉重苦杯，杯缘满溢痛苦汁液，从你良善慈爱圣手毫不颤抖，感谢领受。这个是诗的头三段，还有第四、第五、第六段的，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列出来，就跳到最后一段。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不论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一天，上帝都必将与我们同在。诗歌来自一本书，叫做《潘霍华的狱中诗》，原文是德文，这个中文版呢是由林鸿信翻译的。潘霍华时代的大恶人是希特拉，他策划了犹太人的大屠杀，死了至少550万的犹太人。在这首诗里面，叫人难以明白的其实是在第一段和最后一段，这位坐紧监的诗人潘霍华，他看到的是所有美善的力量围绕住他，奇妙地遮盖住他，安慰住他。他相信无论是晚上、早上每个新一天，神都必与他同在。反映在监狱生活里面，他是深深经历到神的眷顾。这首诗是1944年的除夕写成的，到1945年的4月9日，四个月之后，潘霍华就死在绞刑架上面。死刑之前，他就跟他狱中的囚友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请这个囚友向他的朋友转达最后一个口信，是这样的：对我来说，这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什么意思呢？死亡是终结了他在世的人生，但是跨越死亡，潘霍华相信他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回到他神的身边，展开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面对死亡，潘霍华仍是信靠住神的。他死了之后不够一个月，4月30日，希特拉自杀身亡，作恶的人已经扑倒，不能再起来，神的审判等紧他。为什么潘霍华可以这么勇敢，在邪恶的时代坚持去信靠神？因为耶稣基督。潘霍华其实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信服他的教导，背着十字架去跟从耶稣基督。我想诗篇36篇的作者在颂赞神的慈爱上及诸天，高深莫测的时候，想都没想过神的爱可以到一个地步呢， 是差遣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间，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彰显真光。耶稣身处一个复杂的政治宗教情景，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宣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耶稣用口去讲解，也都用行动去显出一个真正良善、正直、有爱心、敬畏神的生命是怎样。他不惜公开去得罪当时有权势的宗教领袖，指出他们的虚伪、贪婪和恶毒。他也都因此成为了骄傲人、凶恶人的眼中钉，最终被陷害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的作为永远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原来死亡不是耶稣生命的终结，神竟然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因为神确实是生命的源头。不单止是这样，更加叫人惊讶的就是神容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竟然是为了要成就救赎人类的计划。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是背负着人类犯罪的刑罚，以致那些愿意真心去悔改信靠基督的人呢，是可以跟神和好。神的慈爱是大到这样的地步。福音书描述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一直都是引领着罪人去归向神。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说，我不是来召义人悔改，而是召罪人悔改。靠着神的恩典，恶人都可以变回好，这个是神最希望见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星火飞腾看到的见证。那个是一个姓莫的弟兄，小学毕业之后就入车房那里学师了，白手兴家，后来还做了车房的老板，非常勤力，因为他的目标是要赚很多钱，一个星期做了七日不放假的。但是他做生意的手法就不老实了，因为他想做赚多些钱的缘故，所以如果有客人要求他开大单，即是在单据里面的金额作大，他就会照做，从中就会得到一些报酬，他不觉得是有什么问题，因为要赚钱嘛。有一天有一朋友向他传福音，问他，你承不承认自己是有罪呢？那他就说了，我有什么罪？朋友就说，贪心是一种罪来的。那他就想起自己的生意手法，他就回答，喂，如果我诚实地对客人，赚少很多的。他没有立即信主，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会放得低，惯常做了这么多年的事。但是他的内心就开始有些变化，当有客人要求他开大单呢，他心里面很害怕，他说拿着笔都震，因为他的良心过意不去。于是他就求主去帮助他了，他说，我不想再每日都开假账。主真的帮助他改过，所以后来再有客人叫他开大单，他就跟他们说，我不再这样做了，因为我信了耶稣。那这些熟客仔呢都不再找他了。这位莫弟兄的改变可以说是反转了诗篇一至四节那个过程。莫弟兄本来都麻木了，他根本不觉得开大单即是做假数有什么问题，但是听了福音之后，他知道贪心是错，他察觉到这个是罪孽来的。客人再叫他开大单，他很害怕，他怕神，良心过意不去，觉得很不妥，以致他愿意向神祷告，求神去改变他。 以西结书33:11这么说，我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存活。而神自己竟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甘愿成为人，甘愿为罪人而死，要将人从罪孽的捆绑里面救出来。神是这样显出祂的慈爱，真是上及诸天，我们所不能够理解。圣诞节 前四个星期是被称为做将临期，提醒信徒要用心去纪念基督的降生，以警醒的心去等候主再次回来，将公义、爱、平安和喜乐带到人间。将临期每个主日就会点一支的蜡烛，代表距离基督降生的纪念日又近了，亦都象征黑暗的世界里面有真光的盼望。这个星期是将临期的第二个星期，是以悔改做主题，求主苏醒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称颂你，你的美善遍满世间，感谢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债，为要引领我们悔改归向神。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苏醒我们的心灵，叫我们悔改，不再做一些得罪你的事，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以爱心、诚实、正直地去生活，并且愿意为此去付出代价，因为我们的心是要对得住你，我们的眼看到你，要敬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刚才所介绍潘霍华的祷告诗《所有美善力量》的另一个中文翻译本，其实就是现在我们会唱的这首诗歌《因主美善爱眷》。好了，请大家起立吧。
Cheers!